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10月12号星期天傍晚的6点到7点，欢迎您搭乘无限飞行号。我们在这里呢，已经等您等了一个星期了。昨天是新田老师跟您一块儿，今天呢，文慧呢也加进来了。哎，不过不要怕，
太好了，
对，不要怕挤啊，因为我们这辆无限飞行号呢，可以无限容量的，
无限承载，
对，所以只要您愿意呢，绝对可以挤上来的啊，挤一挤更温暖，对不对？特别是寒露已过，真的秋天深秋，寒冬要到了，所以呢，挤一挤，大家暖和一点。
嗯，是的，在这里呢，跟你一起挤的，是新田还有文慧老师。
对了，
不过文慧老师，我在想呢，我们无限飞行号呢，应该是呢，看起来是一个有限的机舱，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承载好多人呢。
你怎么会觉得它有限呢？它在我的脑袋里从来都是无限的啊。
因为通常呢，你走进机舱里面，你就一眼能够看到大概你坐的那个位置嘛。
你太被自己想象限制了。
哦，
我们当初无限飞行号的时候，为什么不是飞行号无限呢？
哦，
想的就是它是无限的嘛，对不对？
无限放在前头，
对，所以才叫无限飞行号。不然的是飞行号叫无限，它的这个飞行号的名字叫无限。不是的，我们是无限飞行号。好了，这个让大家呢回归一下历史啊，就知道为什么当初我们取这个节目的名称的缘故了。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会有诗篇导读，我们的进度呢应该是来到了第106篇
的13到18节。
恭喜大家，终于呢跨入了100篇，还到了106篇。再接下来呢，就是离医师问诊啊。
是的，是的，今天呢是有彭姊妹呢要来到当中呢，向我们离医师请教一下，
是
她的身体的情况。
对的，好，再来就是健康码起来。那么今天我们跟大伙儿说一说，特别是寒冬将到，我们要补补身体。那么说说我们最容易补身体的鸡蛋。
这个也是很日常啊。
对，
每天一颗鸡蛋。
对，现在吃鸡蛋呢就应该不是太大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以前呢只有有钱人家才能够吃得起鸡蛋，穷人家真的要吃个鸡蛋也不容易啊。那么说到这个寒冬要补一补呢，我们就真的要来介绍这个人物啦。
是哪一个人物呢？
这个人物呢，我觉得他不是呢这个寒冬补身体的，而是他的故事能够补补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灵呢有这个鸡汤或者是维生素，好让我们呢在寒冬的时候，想到这些的新闻，想到这些的故事，
就温暖起来了。
对了，想到这些的主角，就觉得我也可以像他一样。那么这个人物呢是今年的新生，大一新生，南京财经大学。我们要知道南京财经大学不容易考的。那么小女孩叫蒋梦月啊，梦想的梦，月是喜悦的月。她有什么厉害的呢？
他就凭借着自己优异的成绩呢，就考入了南京财经大学的会计学院。
对，
现在呢应该已经在入读的当中了。
对了，
不过呢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的背后啊，却是呢包含着他的故事啊。
那么他在1岁的时候呢，就突然呢有这个胸椎血管瘤。你想想看，1岁啊，多小的孩子，那么就要接受手术啦。手术之后呢，他就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啊，因为高位截瘫啊，真的是1岁，你想想看这个小 baby 哇，看到这里都觉得心疼啊。
是。
那当然之后他没办法行走了，所以呢，轮椅成为他丈量世界、追逐梦想的双脚。那么小时候呢，他有那个婴儿轮椅，然后儿童轮椅， 到了现在呢，是要特别定制的轮椅。
是是，当然呢，这个父母呢也对他的照顾还有陪伴呢，是比平常人要更加的多。
当然是的，那你想想看，他不是，譬如说儿童时候，他是小时候一岁。一岁可能都还不会走路，但是他已经不能走路了啊。那么他一直有一个信念，他说呢，要长成让母亲骄傲的人，做内心强大的追光者，也是这样的一个信念。再加上呢，父母还有他的姐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真的就是一路呢闯关闯到现在。那小学的时候呢，他有很好的成绩。免试升入初中，
哇，
对不对？还曾经获得江苏省三好学生的荣誉称号。然后接着从初中又进入高中，一步一步，他还得过很多的奖。
叶圣陶杯新作文大赛，这个我有印象啊。
对，还有这个江苏省数学竞赛啊，这个他不但是文章好，而且呢理方面也是相当不错的，
文理兼具。
对了，那母亲为了陪伴他求学呢，辞去了工作，全身心投入全职陪读。当然要全职陪读，因为他是高位截瘫，就算坐轮椅也是非常的不方便。那么父亲呢就在外打工，用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姐姐呢就化身她的人生向导，
哇，
陪伴她，开导她。
是，
然后还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当地的残联政府单位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看到呢，就是为了帮助她呢，当地的政府单位呢，还有咨询师啊，就是健康师跟咨询师照顾他的
身体还有心灵的需要。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非常棒的。
你看到呢各方的支援呐，他的家人对他的关爱，然后呢他就顺利的考上了这所的大学，然后他即将呢要把自己全副的热情呢都投入到大学的生活当中，而且他也没有止步于此哦，他还主动申请了加入学校的志愿服务社，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呢为更多身处困境的人带来力量还有鼓励呢。
对，对于将来呢他自己有一个心愿，他说未来我想成为一名专业的会计师，更想为残疾人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他自己说了，就像我一直坚信的那样，只要心中有光，就没有到不了的远方。的确，最重要的是心中有光。那么今天，你心中是否有光吗？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6篇13-18节。
很快的，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引，反倒在旷野起了贪婪之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心灵软弱。他们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地就裂开，吞下大滩，掩盖亚比兰一伙的人。有火在他们党中点燃，有火焰烧毁了恶人。
旷野就是一个消磨贪欲的地方。刚刚过了红海，以色列百姓就忘记了上帝的大作为、大拯救，吵嚷着向摩西要吃要喝。上帝从磐石流出水来，从天降下玛纳，满足了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的需要。然而每天只要吃喝就会感受到的神迹，却没有激发起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与盼望。这百姓反而像被宠坏的孩子。埃及的鱼、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竟成了他们对埃及所有的回忆，甚至眷恋。难道他们忘记了埃及的皮鞭，忘记了他们被杀的男孩，忘记了苦工的奴役生活？但是对于这样的抱怨和要求，上帝依旧给了他们满足。 差遣风将鹌鹑从海边刮来，只是他们的贪欲成了杀死他们的利剑。如果只是贪吃贪喝也就罢了，这百姓还想拥有话语权，还想替代摩西和亚伦。然而上帝是公义的，面对他们的叫嚣狂傲，使地张口将他们吞下去，让火烧灭那讨好谄媚的250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就如走旷野，愿意在这旷野中任何能激起我们贪欲的东西都能靠主胜过。让我们彼此打气，彼此鼓励。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不单单是满了怜爱，更是满了恒久的忍耐。这世上有谁可以像你一样爱我们，爱我们这个悖逆又不洁不义的人？有谁可以像你一样忍耐着我们，忍耐着我们的任性顽梗，还有缓慢的成长？在你面前，我们真的和以色列民一样贪婪不顺服，又常常抱怨，似乎相信你是给你好处，跟随你，你就必须满足我们各样的欲望，甚至达不到目的时，还会以不信不跟从为要挟的把柄撒泼耍赖。有时想想我们自己的样子，哪有一点你的形象，完全像个小丑，自己看了都厌恶，但是却依旧如此，没有明显的改变。主，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愿意成长得快一点，愿意更多地活出你的样子。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放弃太多的贪欲，太多的骄傲，认识自己只是一把尘土，若没有你吹进鼻孔的这口生气，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主，求你怜悯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
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笑脸帮助我，我所有的手足为祝福，我的祝福。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
唯一的力量，
黑暗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
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
愿你去发光，而不仅是被照亮。但问题是，无光可发，除非先接到光源上。
而耶稣，他就是光源。
主，你是我生命亮光，我知道你一直在我身旁，陪我走过忧伤，在每个夜晚。就算失去生命方向，我知道你一定会在前方，当我前背回转，不再隐藏，为主发光。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把握每一天，献上自己，为主发光，
为主发光。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彭阿姨，你好。
啊，文慧老师，你
哎，彭阿姨呀、啊，今天呢要让您呢跟李医师呢好好的说一说，因为我知道你感冒好像挺久了啊。那李医师也在线了。
啊、哦，彭阿姨您好，你现在感冒怎么了？
我感冒就是还可以就好了，就是以前那个动了手术。就上个月呢去检查，就感冒感冒就去到那里去复查，那医生又问我，他说阿姨你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怎么样？我说他们又没有检查怎么出来，又要说要我三个月还要去，就是说我医这个飞蚊呢哈，飞蚊也发生了就有大半年了，就这种那种都感冒，就是感冒引起，我十多年都没有感过冒，就听到你好，听到你们说有一点就怎么怎么样，我就按到那里都一直都没有感过冒啊。
哦，那你身体还是挺好的，但是这个飞蚊症是有，
就我就经常感冒，就是听良友电台、听你们的，我就按到那里去做，按到那里去吃，就是这样就好了。这样子就是以飞蚊发生，就这样的了，就感冒就差不多两个月了哈，就这种那种都来。
哎，阿姨呀、啊，我想再清楚一点，你是说呢，之前呢你也很乖，就听着我们讲的一些养生的方法照着做呢，身体都一直健健康康，但是呢有了这个飞蚊症以后呢，身体也开始弱了，有感冒，而且感冒还挺长的，是不是？
是的，有两个月了。
两个月了，好。
他们就讲得好严重，他说你的眼睛会怎么样？我说我的眼睛很好啊，我看星星都是用小的注意出门，我一般的我是带星星的，我就难提又难背，这个手就背得就好累，我就说拿到就是拿小的去会也，我是拿小的。我就到哪里小组也查经也还是拿小的，我是拿我自己的信件。
嗯，
哦，那彭阿姨，我想问一下，你说医生说你眼睛会怎么怎么，你说他说
不是眼睛
严重，
弟兄姊妹，
哦，是弟兄姊妹说的，
不是医生讲，我那次就没有讲到这个绯闻跟那个医生，不是我就要文慧老师。他们讲起那么严重，我叫他要他给我，我又不会发，就要他们发到给你。
嗯，
就是越有啊。
所以、阿姨，你的意思是说，你这个飞蚊症，你有没有去给医生检查？是医生说你有飞蚊症，还是你自己感觉有飞蚊症？
我自己啊，就是这样呀、啊。他们讲有，以前他们讲我都没有注意，就是这一次，上半年呢、啊。就这一次呢，就说哎呀，我见到我这里一根头发怎么掉下来，搞又搞不到，哇，来照镜子又没有，来摸又没有，他们就是飞蚊症啊，就一直这样飞飞飞呀、啊。
就说眼睛有一些的，好像蚊子暗影，好像什么东西，
在这边左边这边呀，
左边这边，对。那阿姨啊，你今年已经。75岁，
76了，76岁，
好。然后呢，我也记得你之前好像有患过癌症，是吗？
是啊，淋巴癌吗？
淋巴癌，
淋巴癌，口腔癌吗？
嗯，
去动了手术啊。那个李医生不是发，你没发过去，给我挂了。他讲的还是我讲话，他们就总是说我讲话讲的听不懂，我就有时讲多了是还是回话。我是讲就我一那个曲调我就会讲话。
嗯，还有呢，之前呢你很容易有口腔溃疡，对不对？
就是口腔溃疡就讲了，就变了，到这里没搞出来，后来才查出来是口腔癌，淋巴癌呀、啊，就做了两个手术呀、啊，淋巴癌有。 也就刮了好多出来了。
也就是说呢，之前呢你有患过这个口腔癌、淋巴癌，但是都动过手术啦。那基本上呢这些年身体的状况还是不错的，健健康康，但是呢就是两个月看东西好像特别左眼有东西飞来飞去，然后呢对，然后呢也容易感冒哈，反反复复，对不对？这些症状
就是这一次感冒一直这样，感冒过来就不是这种就那种就来了。
明白明白。好，
听起来这样本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但是可能就反来复去两个月了。那你有没有去医院复查？就是有没有一直跟进肿瘤科？有没有定期去复查呢？
复查他们检查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就是他爸爸也好着急，他说没有事就放心一点的，过过的就关心我咯。
就是已经检查过，因为可能你听起来是，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为什么这么紧张要复查？因为感冒可能是很
不是感冒复查的，就是我这里就发炎呢，就嘴唇就发炎呢。
明白，明白，
就是。我意思是怕，就是其实你看起来是感冒，但是有时候会怕不只是感冒的情况，怕有其他比较复杂的问题，比较严重的问题，你查过好了那就好了，那就不用担心了。还有眼睛飞蚊症这个问题，
还要我去复查，我就不去了。
那阿姨，
那好难顶啊。
对，阿姨啊，
就是他爸爸也好累。就我那个儿子又请假去，
明白，
坐车，
你也不想
坐都没有位置坐，
对，你也不想这个麻烦孩子们又要上班，请假的来陪你。那阿姨，你听李医师告诉你关于那个飞蚊症的问题啊，你听李医师说。
好的，好的。你飞蚊症是大概也是两个月的时间嘛？
不止哦，
不止了，
差不多有半年了咯，
有半年，
半年多了。
那你还有没有其他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一类？
高血压就有，高血压又不高了，现在我都好少吃药啊。
啊，好少吃
药。
我
要量一下自己有。
不是，阿姨，高血压的药不是要一直吃的吗？你自己停药啊？
不是，它没有高了，我就不吃了呀。
你是自己有经常量血压吗？有经常测血压吗？
是的。我经常都量的。
哦，那你有多高你的血压？
那个最高的都是140几，就是啊。他也讲到，他讲了说不高，好像说有一点高，有一点高我就会吃药，说不高我就不吃，可不可以？
不可以的。血压呢不是说哎我高就吃一点，不像感冒哎我发烧我就吃点退烧药，不是这样。高血压是要
长期稳定。以前就我蛮高啊，以前就。
那阿姨你听李医师说啊，来。
我先说完哈。那你那个舒张压，就是我们血压有两个数字嘛，你说上面是140多，那下面那个数字呢大概是多少？
好，我那个超血那个的我都。在哪个地方我都每次的我都会抄的。
好，
我这里没
有。
有
没有90 90 100？有没有190？
有啊，有那个100。我先是你先开始好高的时候170 80都有。
那下面呢不是有
下面的那个？
对，有两组数字，一组
是
100多
的两组，下面就100多是正常。
正常多少？
142。
多少？
140。
这是上面的，下面的呢？下面那个也要注意哦，不是只注意上面那个。
下面的就是说140呀。
那是上面的，下面你140就不行了。那是上面的140。
哦，有140。
那是上面的，还有下面。
这是量的，我们也注意在哪个地方去。我觉得在哪里量，本子在哪里。放到名字我用网上就写去。
好，阿姨啊，你要听医师跟你说啊，关于这个吃血药。
第一，这个高血压你要自己测血压，要每天测，早上、中午和晚上，你每天测3次。 这个血压呢，你要看有一个数字是100多，刚才你说140多、170多，那个叫上压或者叫收缩压。
那个是70多，是蛮严重的时候，都头都昏的。
嗯，
哎，还有一个数字是比较小的，大概哈，大概可能80、90、100，也可能是70。
那就没有，90多没有，80多没有，一个70多就有。啊，70多，
对了，
记得就，
对，那个就是说我们家叫做舒张压，那个呢才是更重要的。那个舒张压不可以超过90，如果超过90就是高了。如果你都没有90，你说60多、70多，这样的话你没有吃降压药，你一直保持稳定的话也可以不吃了。因为每个人情况会变的，可能以前你很高，但现在你不高了，你就一直自己测血压，自己观察，如果发现那个下压高过90，你就要注意了。还有如果你说头晕啊，就是收缩压有170了，那还得吃降压药或者去看医生，去看情况是怎么样。还有你的那个飞蚊症呢，其实飞蚊症也是非常普遍的，一般来讲就是眼睛里面的那个玻璃体啊，就是我们眼睛里面好像有一个帮我们就是看东西的一个玻璃，叫做玻璃体的，那它里面有一些浮游物啊，就是混浊了，就会你看见有些东西在飞来飞去，这个呢很多时候是年纪大了会有这样的情况。但也我为什么我刚才问有没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一些如果有这样的话也要注意，就是有可能是这些引起的。那我听你说你血压其实也没有很高，就是有时候不太稳定了，有时候会高，但现在都不高的话，我估计就这个飞蚊症呢跟这个也没什么关系，可能你的飞蚊症只是年纪大了就会出现。这个就是调理身体，我们中医讲的补肝肾会有点作用，但是情况也不会说有很明显的好转，老实说这个也不太现实了，因为年纪大肯定会有点老化了，是这样。
我眼睛没有，我眼睛很好，现在他们说读心经眼睛光，我一进一就我就喜欢读心经，现在就我的眼睛很好，不戴眼镜也看这个小心经都看得很清楚，晚上都可以看。
哦，好啊，那很好啊。就是这个飞蚊症如果没有，
我就告诉他们多读心经，也是一个老大姐要我多读心经，我是以前是不认字，后来就一直读心经，我信了10年都没读心经，因为我不认字。
所以阿姨也是一个神迹啊，因为你不认字，以前不识字的，但是你看现在你可以读圣经，而且这个小本的圣经那个字好小，你都还可以看得到，很棒的。
感谢神，哎呀，谢谢你们的心，
感谢神。
爽。
好，那阿姨，如果你现在的状况呢已经恢复了，就是感冒啊那些状况呢都已经可以了，那你自己注意一下咯，好不好？
哦，还要讲一点
啊，
医生，我的脚以前都没有，就是我是下楼下的早，就是说哈，我丈夫做手术眼睛，我就去买菜，就下楼下的早，就一直这个脚啊膝盖呀蹬不下来，就是哈走路了也还不见得，就是蹬就好痛啊。
哦，蹲的时候
蹬下过来，就是做到
就膝盖
那边就是半腰蹬，
就没
这样蹬啊。
哦，就没听懂是说膝盖还有。
对，
就是我做了手术下楼太下早了，就是说一个多月我就下楼去买菜呀。就
是说
七楼上楼下楼天天去买菜，就是这样的。就后来就一直这个脚就蹬不下，蹬起就好痛。
你是说
连腰都是痛的嘞？
对，你是说你之前
蹬不下，腰痛都蹬不下。
是，明白。
他是半腰没有坐的那个马桶就。现在我这个房子就有马桶了，就是总是坐到。我冲凉我也 也洗衣服我都是搞钉子，都没有钉过。
嗯，就是说你之前曾经动过手术，那个脚那边，那但是没有好好休息，还没有完全康复，你就下楼了。那从此以后呢，就发现自己没办法蹲，一蹲就痛了，对不对？
啊，是的。
明白了。
嗯，是动过什么手术啊？是腰的手术还是？
就是动这个手术呀，就是口腔癌、淋巴癌呀。就是没有休息好啊。那里是七楼了，上楼下楼啊。就一个多月这个样子，没有到两个月我就下楼上楼，就是这样就痛了、一直。
那现在能做一些就是活动吗？就是不上楼下楼、但是就
我也这样走啊。
可以嘛，这个我觉得可以，
都直线都走。我也不是说我也不会坐好久，只是半个多小时我就站到，不信心我也是也会站起来，我就听到我也会站起来，就这个也我就听到都是听到良友电台这样的讲，我不会坐好久的，别个坐就坐几个小时，我从来没有。最多是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我就会站起来就不行。
嗯，这个只能说我觉得还是就是维持现在的状况，就是尽量的坐一下站一下走一下又坐一下站一下走一下，就只能这样，就是我们叫劳逸结合，就是动一下休息一下动一下休息一下，这样会比较好。就是你说当时候做完手术没有休息好，这个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只是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去帮助这个情况，就能改善这个情况，或者能好一些，或者不会差，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就是你还是要做活动，但是也不能一直的动，要休息也要活动这样。
嗯，那阿姨
已经，我动也不会再动好久。
是，阿姨已经不错啦。您家里是住六楼七楼，这个天天爬上下楼梯，所以你的眼睛跟你的体力其实相对比一些跟您同年龄的人来说呢，我觉得已经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所以继续保持。
嗯，我现在是电梯楼了，
已经有电梯了
啊，
太感恩了。
以后你过来了哈，好多房子住的
啊。好的好的、
哦、
好，阿姨我们今天就先问到这好吗？
好的，谢谢啊、嗯、辛苦了，
您
好，谢谢，
好，再见。
跟我一起来，不改变成现在，耶耶、yeah, yeah, 大家动起来，我没有借口
尽量的坐一下站一下走一下，就坐一下站一下走一下，就是我们叫劳逸结合，就是动一下休息一下动一下休息一下，这样会比较好。
今天不要再拖延，健身计划不该被搁浅啊，丢什么脸，生活本该全力去出演，听满大街都在奔跑纲目，的毽子翩翩起舞，别看这电视不动，就是现在干脆牢牢把握住，说别放弃上帝给的考验，别抗拒昨天来不及，那今天就是余生最佳的开启，来听音乐再动一动身体，改变世界先改变你自己，身体披星戴月灵魂变化型，鼓起勇气遇见更好的自己。
就是你还是要做活动，但是也不能一直的动，要休息也要活动，这样我们叫劳逸结合。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大家动起来，哦，没有借口阻碍，耶耶，跟着我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现在就跟我来，动起来，动起来，一起动起来，哦，越动越精彩，
生，所以现在排好队动起来。
我们情志养生要注意的地方，夏天是容易急躁，秋天呢会容易悲伤，悲伤也是上肺的。从我们养生也可以做一些运动，不一定要跑步，我觉得快步走也是个锻炼身体还有处理悲伤情绪的一个好方法。就跟我来，动起来动起来，一起动起来。当然我们也可以祷告，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事情就交托给上帝，
交上帝。
越动越精彩，看哪个地方能动的地方，比如说下半身不方便的，那上半身能动的地方就尽量去拉去动，能动的地方动动，能动的能动的动动动。哦，没有借口阻碍，耶耶，跟着我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现在就跟我来，动起来动起来，一起动起来。
是的，能动的地方都动起来啊，动动身体还有动动你的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做什么呢？赶快发个短信或者是传个电邮给我们。那么如果你要向李医师问诊的话，因为刚才已经听到了李医师呢跟彭姊妹的连线，那如果你有需要，新田文慧在这里再次强调，如果你有需要，透过电邮、短信告诉我们，哎，你要预约挂号，然后呢，说说您的姓名、性别，还有呢，您具体的情况，譬如说你哪儿疼呢？那么有没有就诊的记录啊？现在有没有吃药啊？那么你自己最好做一点记录，跟进一下。然后我们会安排在11月哪一天连线呢？
11月6号。如果没有特别的话呢，我们基本上会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呢，早上的9:30到11:00呢，就会有李医师的问诊时间了。
对，所以请记住啊，这个月已经过去了，11月6号。那最近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些朋友们很想挂号，但是真的到那天要连线的时候呢，电话不通
啊。
对呀，所以我们要再次呼吁，如果你有挂号的话，请你记住是11月6号，千万不要那天呢突然又有事。如果你真的那天不行，你要赶快呢再传个短信跟我们说，
是是是，
我们可以另做安排的，好不好？
让我们呢可以把这个位置呢就先让给呢
对
一些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让他可以优先问诊嘛。
对对对，因为我们差不多每次的就是安排大概4位到5位，但是如果您不行，我们突然安排另外一位，哎，李医师没准备，另外一位听众可能也没有准备，所以请大家呢配合配合，我们希望的就是呢服务到位。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马起来。
今天来讲呢，吃鸡蛋。
太开心了。每一天的早上呢，我基本上啊，都吃2颗的鸡蛋。
哦，所以您的营养应该够了，对不对？
可能不够哎。
啊？
因为呢，好像
我好惊讶，一天2颗还不够。
你知道吗？就是每一天呢，我这个体重呢，体重多少我就不说了啊，是一个秘密。但是呢，我这个体重呢，好像需要摄取呢，大概25克的蛋白质才够。
亲爱的新田老师，你还有吃其他东西吧？你不是只吃鸡蛋吧？
哎呀，
你还有吃肉吧？
我不喜欢吃肉啊，文慧老师。
你还有吃一些其他的
植物性蛋白？
对，也有植物性蛋白嘛。
豆浆什么
的。你应该比文慧要好一点。为什么？因为文慧是单身的，一个人在香港。我通常呢都是吃什么水饺啊面。你有家庭？
我也喜欢吃水饺。
对啊，你有家庭，你应该是好好的煮一顿晚餐嘛，跟您爱人好好的享用，对不对？
真是惭愧啊。
对呀，所以你说两个鸡蛋还不够，那我跳到太平洋去了，因为文慧都还不一定呢，每天吃两个鸡蛋呢，我尽量尽量啊，每天呢吃一个。好了，那今天我们真的来说说鸡蛋啊，根据呢有一个研究，它是来自于美国营养素杂志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呢和不吃鸡蛋的人相比啊，每个礼拜 吃1到6个鸡蛋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呢，或者是全因死亡风险呢，降低了29%，还有15%。
哇，很多啊。
对，很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呢，根据这个研究呢，带出来的鸡蛋的营养。那这个研究呢，相当靠谱的，因为它是研究了8756名70岁以及呢70岁以上的那这些人，那么其中呢很少，2.6%，那只有这么少的人是每天吃鸡蛋，剩下的73%多的人每个礼拜吃鸡蛋，还有呢将近差不多20%的24.2%的人呢很少吃鸡蛋。然后呢他们就随访，然后大概5.9年，就是差不多6年之后，就发现一件事情了。
就是跟不吃鸡蛋的人相比呢，每周食用1到6个鸡蛋的人呢，无论是吃水煮蛋、荷包蛋还是煎蛋，刚刚文慧老师就提到心血管疾病啊，还有全因死亡风险呢，是有降低了，哇，好多的29%，
30%
呢，15%，
对，是不是好厉害？
是啊，
对，这是来自于呢这个澳洲的研究啊。那我们来看看美国自己的研究呢，他说呢每个礼拜摄入5个或者是5个以上的鸡蛋，那么它的什么2型糖尿病、高血压风险可以呢分别降低28%，还有32%。如果饮食保证均衡搭配，健康效益会更加明显。所以这个对文慧来讲是很重要，因为我有高血压的问题嘛，所以我如果每天2个，我应该每个礼拜会超过5个，对不对？
是的，是的。
好，
每天2颗，那每周就。大概就14颗
了，对。
是，再来一个，根据就是中国，
对了，
中国的一个研究啊，广州的病例呢对照研究就提示了，每天吃一个鸡蛋有助降低痴呆的风险。
哇，好棒哦！
哇，
因为现在呢，我们越来越长寿，长寿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是很害怕老年痴呆嘛，对不对？好了，那肥胖，现在好多人不是要减肥吗？肥胖的人群呢，早餐吃一个鸡蛋，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降低餐后血糖，还可以减少午餐以及一整天的热量摄入。这个我明白了，为什么心田老师早餐要吃2个鸡蛋。我明白了。
啊，确实确实。
爱美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
也是很多健身教练呢鼓励我们这么做的。
对，因为健身教练会希望你有足够的蛋白质。
没错。
那可以增加你的肌肉含量。肌肉一多，脂肪就会少一点，对不对？
没错，自然的燃烧我们的脂肪了。
对，那么国外有媒体呢，将鸡蛋呢称作世界上最营养的早餐。那还有呢，咱们中国也曾经呢把鸡蛋看为国家战略储备物资，民生保障生活的食品。啊，真的是不夸张的，因为有鸡蛋啊，就非常非常的棒。保证你的营养应该有一定的素质，对不对？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鸡蛋呢，里头有6到7克的蛋白质，含有人体需要的全部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呢，与人类的蛋白质的氨基酸的组合相近啊，吸收率是高达。好高啊，99.5%，堪称是完美蛋白质的模式。
对，所以吃鸡蛋吧啊，而且呢这个鸡蛋呢对我们的脑袋的细胞还有脑神经的发育呢是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这些发育的重要原料。那如果我们每天呢来吃这个鸡蛋啊，我国成年人的这个胆碱，这个就是这个鸡蛋里头含有的一个元素，是我们脑细胞跟脑神经发育的
神经系统，
对，神经系统很重要的一个发育的需要的元素。那么我们成人啊，男性是450克，女性是380克每天的。那么一个鸡蛋里头这个胆碱这个元素呢就176克，
哇，
两个就接近我们的需求了。
女性的需求，
对，那男性就可能要再多一颗。
3个，
对，男性3颗，女性2颗。那如果您是怀孕啊，或者是 要哺乳啦、
嗯、
又或者是孩子
小孩
对、嗯、青少年儿童啊，那就真的要多吃鸡蛋啊。
嗯，而且呢这个鸡蛋呢还对我们的眼睛啊
嗯
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像是这个叶黄素啊玉米黄素等等的抗氧化物质呢就藏在鸡蛋里头啊、
嗯、
可以帮助呢视网膜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降低患白内障黄斑变性的风险。
对，
但是啊人体呢是无法自行的合成的哦，只能透过外界的摄取，所以一颗鸡蛋就可以帮助你了。
嗯，那鸡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因为它里头有好多好多的维生素，它可以说是全家桶。吃过全家桶没有、哦、那些快餐店的全家桶啊，就是对什么的维生素都在它里头，例如什么呢，水溶性的维生素 B2啊、
嗯、
B9 就是叶酸啦、啊
嗯、
还有 B12, 那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B 群对我们的各方面特别是情绪啊、
嗯、
各方面是很重要的。
对，
那还有脂溶性的维生素 A,E, 还有 K, 还有呢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中国人呢大部分呢缺乏什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哦
啊、
B 群。
对、
嗯、
就是B 群里头的 B2,
嗯
嗯，吃一个鸡蛋就可以补充每天我们所需要的至少10%，所以该不该吃呢？还有它里头也有少量的维生素 D, 那另外呢它有优质的脂肪，这个是在鸡蛋里头有的、
哦、是的，一个鸡蛋的脂肪呢含量大概是5%、
嗯
哎、主要是集中在蛋黄的里头啊。
好，那说完了鸡蛋这么多的好处，你可能已经开始觉得
我们是鸡蛋推广大使啊今天
现在赶快去吃个鸡蛋那再告诉你一个更重要的知识、
嗯、
那就是呢怎么吃鸡蛋
营养更全面。
对了对了，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这是2022年推出的，他就推荐呢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蛋类40到50克，相当于一天一个鸡蛋，特别提出要保留蛋黄。我记得呢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很多年前在台湾进修神学、
嗯、
那早餐呢就是学校一定会提供一个鸡蛋，但是我们当中有一些比较年长的
不吃鸡蛋黄，
对，他们就把蛋黄给踢出来、
嗯、
然后就刚好被文慧给吃掉了、哦、我就问
营养到了文慧老师，
对，我就问为什么您不吃蛋黄呢，他们说胆固醇高、嗯、但是现在我们要推翻这个说法啦、
啊、
就是一定要吃蛋黄。
嗯，因为呢蛋黄的营养价值更高啊。
嗯，
因为整个鸡蛋当中的蛋白质呢虽然平均分布在蛋清蛋黄里面、
嗯、
像这个胆碱啊维生素啊叶黄素还有卵磷脂呢等等的营养物质全部呢、
嗯、
都是在蛋黄里头、
嗯、
所以丢掉蛋黄等于丢掉整个鸡蛋的营养了。
对，那当然你说呢我只吃蛋清啊那些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
嗯、
问题是你为什么不把所有的营养都吃进去呢，对不对？
对的。
那还有呢我们要说说啊这个蛋要怎么煮。
嗯
啊、告诉您呢您会想到了是什么呢，带壳水煮蛋，
是
荷包蛋，还有蒸蛋，还有煎蛋，还有炒蛋、
嗯、
还有生鸡蛋。那煮熟蒸熟的鸡蛋中呢维生素矿物质这些的营养成分呢得到比较好的保留、
嗯、
蛋白呢也会发生变性的哦，也更利于呢我们吸收，所以呢请大家吃蛋的时候呢一定呢要把它给煮熟了、
嗯、
因为生鸡蛋可能会有一些其他问题，对不对？
卫生的情况。
对对对、
嗯、
那蒸蛋呢特别适合消化能力比较差的儿童或者是老年人。那如果你要保持那个鸡蛋的营养，其实呢带壳水煮蛋是最好的、
嗯、没错。
那相比之下呢这个煎蛋啊甚至有一些炸蛋
嗯，
或者是炒蛋呢，因为温度比较高，蛋白质容易呢变性，过度变性，消化吸收率就下降了，而且还可能产生了过氧化物、
嗯、
自由基这些有害的物质。所以呢如果呢您是用高温呢去煎炒甚至炸蛋呢、
嗯、
那就不建议。为什么？因为好好的一颗蛋可能有一些营养素就被你破坏了。
嗯，
所以最好还是水煮蛋又或者是蒸蛋。
是的，不过年轻人嘛都喜欢吃煎蛋，就妈妈你帮我煎一个荷包蛋、
那要说就是不要煎到它 焦了、嗯、
是
啊，特别是有些人喜欢吃那个边边呢、嗯、
脆脆的，
对，那就不要、嗯、不要煎到这个程度吧、
嗯、
那我们要说说呢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呢，还有健身增肌人士、
嗯、
肉类摄入比较少的人群每天可以吃一到两颗鸡蛋，而成年人呢每天吃一个鸡蛋，
嗯，
每个星期不低于三个，然后孕妇还有身体比较虚弱的，还有手术之后啊恢复期的患者，每天可以吃多少呢？
两到三颗的鸡蛋。
好了，
而且还有老年人呢、嗯、高胆固醇血症还有心血管病人这一类的人群啊，每周呢吃四到五个鸡蛋呢就可以了。
对，好了，那再接下来我们说说啊，这个既然呢这个鸡蛋要保持它全部的营养、
嗯、
不能够呢煎太过或者是炸了，那怎么办呢？我还希望能够呢
好吃一点。
对，好了，我们要告诉大家，譬如说你煮蛋的时候呢加点醋就可以呢去除蛋腥味、
嗯、
我就听过有一个人他不吃水煮蛋，
是
因为他说有那个蛋腥味，
臭臭的。
对，那现在知道了吧，可以加点醋、
嗯、
炒蛋的时候加一小勺的水或者是牛奶，可以使这个鸡蛋更滑嫩。
哇，好吃好吃。
嗯，
也需要提醒啊，鸡蛋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C 的含量低，最好呢就是以适量的主食，就是补充适量的主食、嗯、还有蔬菜呢比较好啊、
嗯、
比如说呢搭配燕麦粥啦，番茄或者是加点面粉、
嗯、
蔬菜碎制成的蔬菜蛋饼。
对，
哇，好吃啊。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挑鸡蛋呢别只看个头，我们要记住啊，这个鸡蛋呢常常被沙门氏菌污染，那所以呢买鸡蛋回家以后，我们曾经提醒过大家千万不要清洗，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或冰箱冷藏成保存，那么另外要跟蔬果那些肉类
分开。
对了、
嗯、
吃的时候呢再把它稍微清一下，然后就赶快呢打开打破鸡蛋煮来吃了。
圣经记载创世纪，
我创造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创世纪。哎呀，神的创造伟大。
唐弟兄，这个词就是您自己自创的
啊？对对对，
嗯，哇，厉害厉害。
我有一个想法，可惜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我也不能上网、嗯、我也不能操作，我就想在网上成立一个群组，目的就是表示我们参军在世上不是弱势的群组、
嗯、
我们有能力在世上有些作为嘛。
嗯，
我给起名叫十二生肖群组，十二个人来成立这个群组嘛。我只是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无法做到。
好呀，那就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呢响应哈，我们可以放在祷告当中。
对对对，
世上万物本安息了，该有多美丽。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十点到十一点，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等你来电。是的，欢迎您呢每个星期五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呢，无限飞行号的热线是开放的、
嗯、
等你来电。
嗯，是的，还有我们的短信呢，还有这个电邮、嗯、
对，
我们的留言板呢也是24小时不打烊的为您服务。
对，只要你留言，但是请原谅我们我们是需要睡觉的，所以可能呢晚上时间我们就不一定会上去看您的留言。
是，
但是只要您留言呢，凡走过必留痕迹，我们一定会看到，那有需要的话我们会跟您联系的。
嗯，没错没错。好的，那今天的无限飞行号呢、嗯、到这里呢要和你说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拜拜。